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21期明慧修炼园地。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在爆发，众生亟待得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号。一年来疫情趋缓后，近来又在中国多地泛滥成灾，我们地区也未能幸免。从疫情高风险区返家的人员，本人出钱2000多元被政府隔离，老百姓人心惶惶，都尽量少出门，不出门，待在家里，也都储备了粮油和生活必需品，都明白无情的疫情又回来了。此时同学们不畏天寒地冻，依然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救度有缘人。一，师尊慈悲点悟。不久前天气很冷，寒潮袭来，气温骤降，打破了我第十几年的历史记录。百姓们出行人人打怵。我是做真相资料的，同修们到我这儿拿到资料后，便冒着刺骨的严寒外出救人。我心里赞成同修的做法，但又对同修心生怜悯。一次，我对要资料的两名同修说，现在天冷，先别出去了，等天暖和时多做点，再补上也行。一同修夸我能为别人着想，我也觉得这么做对。就这样，我们救人告了一个段落，暂时停了下来，我也不做资料了。过了一天，我学完法，就和同修交流，感觉挺好，也很轻松。当天晚上，我刚刚就寝，未等入睡，我看到了另外空间，庞大的宇宙的一层天体空间中，天清体透，空气清新。写到这儿，计算机显示器上涌现出一个小太阳一样的金色法轮，放着金光。我悟到应该写出此文。我居高临下，放眼望到了无量的众生都在盘腿打坐，显示着神通加持的第一个动作，坐姿端庄，非常整齐。瞬间，我便来到了众生近前，瞧着他们身着美丽的蓝色服装，头戴雅致的蓝色帽，白皙的面容，气质非凡，神采奕奕，闪烁着璀璨的光芒，磁铁般吸引着我的目光。我的第一感觉太好了，漂亮极了。可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到了天体空间中的全方位，看到了众生端坐在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田里，咋看都成行。一块田是全身蓝色服饰的众生，如同海外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同修的服装。一块田是全身嫩绿色服饰的众生，服饰的颜色鲜艳漂亮。排列成行的每块田面积大小一致，是由四个均匀的正方形组合，组成了一个田地般大大的一块田字。每块田字形里的众生，有的是蓝衣冠，有的是绿衣冠，蓝绿交织在一起，如诗如画，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展示的是人间没有的，像海洋般一幅庞大的美丽图画，看上去就是一个广袤无边的神界练功场，殊胜壮观，景致盎然，让我目不暇接，陶醉了，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我看啊看啊，看不够的看，在我如痴如醉中，视线一下子移开了，忽然发现无边无际的众生，其中存在着几块空田，那里没有众生，让我莫名其妙。这时天幕一下子关掉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之后我睡熟了。我从梦中看到了一幅素色神画，画面上出现一行隶书大字，目前，只看清了目前二字，后边的几个字没来得及看清，画就不见了。我很惋惜，我从梦境里醒来之后，我又睡熟了。我从梦中又看到了许多人捧着双手都和我要东西，我两手空空，什么东西也没有。紧接着我又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人同样捧着双手和我讨着什么，茫茫的人海，人人捧着双手，眼神对着我，凝视着我，身上空空如也的我一时间不知所措，深感愧疚。片刻一切都不见了，我从梦境里又一次醒来。这次我没有了一丝睡意，再也睡不着了，立即把自己天幕所看到的情景从头至尾捋了一遍， 一幕幕开始过电影。终于我悟出了自己世界里的部分众生应该得救的还没有得救，没有回归，所以那里存在着几块空田。目前瘟疫又起来了，没有得救的众生时时面临着危险，性命每分每秒都受到威胁，所以那幅画的色彩是那样的素。危难中的众生谁不想求生啊，都在和我讨要福音求平安，都急等得救啊。只有慈悲的师尊才能救人脱离险境，救字真言能够为人避开瘟疫大劫。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在讲清真相中，你在救度着更多的甚至更大的其他的庞大天体与那天体中的生命，因为这是大法和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世上很多生命都是有来头的，他们是什么王主很大的天体的神，那么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很大的天体与众多的生命群。你救度了他，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救度了一个神？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神，而它对应着更庞大的天体与无数的众生。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又说，人家修好的回去了，真是一个大圆满，对其寄托无限希望的众生全都被他救了，而有的修得不好的回去后，其宇宙是残缺不全的。对照大法，我知道了自己没有修好，是慈悲的师父给我功能，让我看到了真相。那空白的几块田充分说明了还有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没有得救，所以它代表的庞大生命群没有得到归位，而得救的生命群已经在那里打坐练功加持神通。我反思自己，天气寒冷自己就擅自主张阻止同修救人，等天气暖和再救，没有考虑等待救度的众生已经等不及了，都在捧着双手迫不及待地要真相索福音，都想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啊。那心情是多么的迫切呀，那得救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啊。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严重性，这是原则性大事。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由住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但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的谆谆教诲如法鼓法钟敲醒了我，震撼了我迷蒙的心灵。师尊给我指点了迷津，我知道了自己错了，停止救人是在对众生犯罪，而且是在犯大罪。不能让天寒挡住同修们救人的脚步，不能让同修情阻碍自己做资料。当下疫情爆发又卷土重来，救度被中共红魔欺骗的世人是多么的紧迫啊，实乃迫在眉睫呀。师尊见我懈怠，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三次打开天目，通过看到另外空间的那一切，点化我，教化我，叫醒我，叫我快救人，叫同修们快救人。因为目前疫情在爆发，受中共邪灵毒害的没有得救的生命面临险境， 时刻都有被瘟神吞噬的可能。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救人的重大使命，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去救度危难中的众生。二，疫情中众生亟待得救。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清醒了过来，在保证学法的基础上，便在第一时间开始做资料。同修们也都在第一时间出去发放，有步行的，有骑电动车的，有用电动车带同修的，大家又投入到了慈悲救人的伟大壮举中，同时我也参与其中。一个吉日，虽然多云，但无风又暖和，我骑着电动车去发资料，一路上像雪花一样的法轮陪伴着我。到了目的地，一条飞龙又在我的眼前飘舞，我深知是师父在鼓励我救人。在市场周边，我以两种方式发资料，一种是放在没赶完集的人的车里，一种是面对面给赶完集回来的人。我来到一辆三轮车旁边，车厢里坐着两个人，像是母女俩。我拿出资料对那个年长女子说，妹子，我给你一个好东西。我指着资料上面的疫情专题大字让她看，这上面告诉你疫情是咋回事。我把资料翻过来让她看另一面的字，祝你平安，这上面告诉你怎么保平安。没等她来得及接资料，她身边的小女孩忙不迭起来接了过去，小女孩马上埋头打开看。我手里还剩最后一份资料，市场正门附近马路边停着的一辆三轮车，车上坐着一位老者。我推车过去准备给他送资料，等我停车，有三个人赶完集匆匆而归，全都上了车。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驾驶座位上，我怕他开车走，就奔他而去。我指着资料上的字告诉他，好好看看这里面的内容，什么疫情咱们都不怕，就会明白怎么能躲开它。他高兴地接过去揣进衣兜里，对我说，我回家看。我转身想走，老者发话了，你给东西还看人下彩碟啊？这是方言，意思是给东西是依人而选择的。这句话问得我好尴尬，我解释说，不是啊，就这一份了，对不起了，你们传着看吧。直到写本文之时，我的心还是难以平静，还在后悔资料带少了，众生是亟待着我们去救啊。师尊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现在瘟疫肆虐世界许多国家，中国大陆、北京、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等省市都出现较大疫情，特别是河北农村有几万人转移集体隔离。历史走到了尽头，眼下情况危急，众生亟待得救，我们不要懈怠，我们不能懈怠。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待警察，修己救人》，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我悟到应该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抓紧修好自己。第一部分，慈悲的善待警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中国受毒害的人对大法的罪是这场邪恶势力的迫害造成的，把人，特别是中国人，把他们变得罪很大，直接反对的宇宙造就生命的法，所以这样的人，他们面临的就将是淘汰，是最危险的。所以现在只要清除他头脑中对大法不好的思想就行。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21年了，以前听过真相的片警大多数都退休了，现在的片警都是90后的年轻警察。 2020年过年前，我买了些茶话会的食品，特意到派出所看望片警。见到我，小伙子也很高兴。我说，越到过年，你们越要值班，非常辛苦。我这点东西给你们大伙儿值班时开开心吧。他说，那我还得买些东西还礼，看你去。我说，快快免了吧，老百姓来看你们是增加警民情，而你来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左邻右舍还以为又来绑架我了。其实你不知道啊，你因为我的信仰到我家，都是对我正常生活的干扰，可别这样了呀。我趁机会赶紧给他讲真相。我讲了我是为何走入修炼的，修炼后我的道德提升了，身体好了，我是怎样在单位家庭社会上做一个好人的。我说，我和我先生可以说为这个国家无偿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我们一直拿很低的工资报酬，都用不到月底，最后身体都垮了。我修炼法轮功一直受到非法的对待，而我先生离退休还有七八年，就在出差期间被上级领导无任何说法地罢免了处级职务。我告诉他，当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就按照大法师父的教导帮助人生路上遭遇巨大挫折的丈夫。我告诉片警，我是怎样为得病的丈夫考虑，减轻他的思想负担，各方面细心照顾他，而且持续了近二十年。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自己的身体状况都顾不了自己，哪来的精力去照顾丈夫和家人呢？况且我也不会有这个境界。我握住他的手说，孩子，我把你视为亲人孩子才给你说出这些事情，真的希望你能认真思考，妥善地处理好你工作中碰到的对待法轮功修炼人的事物。这时外边有人叫他说有事情了，我只好终止谈话。中共病毒大瘟疫来了，我一直惦念着这个片警的安全，我还得继续寻找机会让他真正明白真相，从而得救。第二部分，在世人遇到危难中修自己救人。过年期间，人们再也没有往年那种喜气洋洋欢度节日的氛围，连阖家欢乐亲人团聚都没能再有机会。在外地的人都恐慌地从各个地方往家里赶，生怕被拦截在某个地方回不了家。我意识到大淘汰要来了，大年三十初一的第一时间，我就告诉亲朋好友，危难中生命是最宝贵的，没有命其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得求神佛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呢。我借机赶紧给平时遇不到的亲朋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信佛教的人说，这不就是瘟疫吗？我说，对呀，我们早就知道人道德品质不配做人的时候，神就会用这种方法来淘汰人。中国是神州大地，中国人是神的子民，神就一次次的警示人，大法师父就是在这个时候救人来的，法轮功学员就是把真相告诉给有缘人，让他们明白真相后得救。在过年期间的电话问候中，我都真诚地祝福，并且告诉亲朋好友说，有了生命才有一切，没有生命，人不在了，再高的职权，再多的金钱，再舒适华丽的住房，都如尘埃一样被掩埋，保住了命才能保住一切呀。明慧网及时地发表了疫情真相资料后，我和同修们相互协调，从单张到小册子，再到护身符、真相币，还有翻墙卡片，真的是非常受危难中世人的喜欢。我也克服怕心，量体温就量，大大方方地进入其他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发完后再如小区人一般随人流走出来，遇到一家人就双手递给他们一份资料，告诉他们看明白后全家会平安度过这一次大劫难。人们都说谢谢谢谢。一次我和一位妇女唠嗑，问她入过党团队没有，她说，我从小就对那个不感兴趣，所以什么也不参加。我夸奖她明事理根基好，当时我手里只有一张二维码了，我跟他说，回家让孩子给你手机里扫码后，大家一起看看真实的没有过滤的新闻吧，让你家人也明白了真相后得救。他宝贝似的收好，不停地说，我今天是遇到好人了，遇到好人了。 小区封闭后一般只留一个门进出，在和同修的联系中我也泛出人心，会不会被监控呀？这时师父的话响在耳边，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想，我可千万不能有任何不好的念头，必须得正念正行。我是大法徒，在这与旧势力强人的过程中，同修间就得相互帮助协调，才能力量更大。让这未思未己的怕心灭，让所有的摄像镜头闭上眼睛，不阻挡大法弟子做正事救人，你们也就有好的未来。就这样，一直我都没有受到任何阻挡的进出其他校区。还在封闭比较严格的时期，我去了一个同修家，进门后同修说，你怎么进来的呀？现在门口都得要身份证出入证登记的。我说，我来的时候门口没有一个人呀。当我们真的有正念时，师父就给出神迹。第三部分，在讲真相中启迪世人的良知。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又说我们搞政治的，这时我就说，文革时我们不想参与到斗老干部和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学生中莫须有的揪出反革命的运动中去，就被指责为不问政治的逍遥派。现在我们为了让世人明白中共江氏一伙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怎样造谣诬陷残暴地迫害法轮功，就被构陷为搞政治。那请你们评判一下，究竟是问政治好呢，还是不问政治好？那宪法里可只有杀人犯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这个时候世人也在思考，我说，不能哪个有权就不许老百姓指出他的恶行，指出了便挥动棒子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给你扣个大帽子把你嘴巴封住闷死，那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人们会讲，是呀，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哪个当官的不是如此。于是明白了邪党的诡计，终于统一三退保平安。也有的人说，现在年轻人都有房有车，日子都好过了，你们还说某某党的不是，为啥？我就讲，某某党让年轻人都成为房奴车奴，然后他们为了还贷款而免于不被没收房子及车子，一心一意的奔波，埋没在繁杂辛苦的工作中挣钱，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关心一下和自己生命存亡相关的大事情。你说某某党是不是在欺骗奴役中国老百姓，让大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危难之中，还鼓动年轻人一个劲儿地吃喝享乐，这不是魔鬼要害人命的企图得逞的行为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某某党的阴谋揭露出来，使大家警惕，离开危墙才能得救呢？这就是最大的善行啊。而且法轮功学员都是在随时会被监控被绑架迫害中去救人，这是慈悲的行为啊。疫情期间，我找到曾经修炼过大法，但是因为邪恶迫害而产生怕心，走入佛教中的昔日同修，告诉他们瘟疫的原因，告诉他们避开病毒得救的妙方。我悟道，这也是在讲真相。他们只要还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还会给他们得救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师父在巨大的承受中延长着时间，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多救人，修好自己。看到明慧网刊登同修的文章，有的睡觉很少，充分利用每个小时，分分秒秒地做好三件事。相比之下，我非常惭愧。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在棒喝》发表后，我悟到师父是在棒喝我，得抓紧修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加大力度抓紧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近段时间，中国国内许多地方再次出现中共病毒大爆发，我们这里多数村庄又开始路口设栅栏，只留一两个路口开放，一般都没有设置专人把守，只有极个别的村庄有人把守，但很少盘查登记。我悟到大瘟疫真的要到了，现在趁着还没有全部封村封道，一定要加大力度讲真相救人。但现在隆冬季节，农村在室外待着的人特别少，面对面讲真相有局限性，于是我决定还是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这样能够更快更广地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人得到大法的救度。但是现实中最大的难度就是现在的监控几乎无处不在，大路小路，大街小街，甚至各家户也安装监控。那么怎么办？豁出去，放下自我，只为众生能够得救。师父曾经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律师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们就保持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态，多多抢人救人。2021年1月24日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晚上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卸煤厂，自己一个人站在中央，这时齐刷刷的一排拉煤的大货车向我碾压而来，我急速地向后跑，但无处躲藏，情急之下我想起了正法口诀，正念一出，但看那些货车开始扭曲折叠，接着自己又在另一个环境中，我们几个人在聊天，这时听到有一声响，好像是远处汽车相撞了，然后又传来第二声、第三声巨响，再后来传来的是巨大的爆炸声，而且爆炸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急促，每一声巨响之后就听到众多生命的一片哀嚎，最后也就是几秒钟就炸到我们跟前了，那种气势就像排山倒海、惊天动地一般。这时我被吓醒了，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弟子，第一，大法弟子的正念完全可以保护自己的，就看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第二，天地大劫说到就到，给我们能够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里我想和同修们说的就是学法修炼与救人两者绝不能松懈，不但不能松懈，而且要加大力度救度众生。因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在这历史的最后最关键时刻，作为我们每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放下一切怕心、安逸等等人心，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步入使命，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拨打北京专案电话的体会，作者加拿大温哥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这次我打的是北京专案电话，北京是邪恶的中心，尤其重点号码都是中央各级部门的官员，慈悲的师父也不想放弃这些人，给他们一次得救的机会。我领到这些电话后没有急于去打，因为用平时对待普通人的那种讲真相的方法和内容可能不行，因为他们身处高层，资讯丰富，体制内的腐败、见不得人的黑暗内幕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得多，所以用平时的那种讲法可能触动不了他们。怎样才能让他们听进去真相，在大是大非、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我想，不管哪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执着的东西。越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越相信风水、运势这些东西。我想，顺着他们这方面的执着讲，可能会好一些。刚好，最近我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著名的占星师，根据星象的变化，预言人类马上面临的大灾难。我就用这个话题作为切入点，善意提醒一下他们，希望他们有所警醒，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大致是这么说的：你好，打这个电话就是希望你守住官位，守住福分。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都说天垂象，现吉凶。如果说庚子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么接下来的12月是庚子年内最凶险的一个月，叫子月。玄学家称之为黑色12月，是大凶之月，世界性的大灾难即将降临。我们要想平安，就要守住心中的善良，心存敬畏。用高福这个化名，把您入党时发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毒誓抹去，远离无神论，就守住了我们的福分。我们的命献给谁都不吉利，谁都不献，我就是为了你好，记住这个化名，心里同意就行了，好吗？如果对方答应了，我马上送上九字真言，讲大法真相。我感觉这个切入点效果挺好的。当天打了一包半电话，有四个人同意退出，第二天打了一包，也有两个人退了。这次拨打专案电话，我感觉总体接通率还是挺高的，特别是在前几天拨打的效果都挺好的。接通后对方比较礼貌，挺客气的。三退了的人通话时间大多都在一分钟到五分多钟不等，最长的通话是三分钟多一点。大部分人退出后都会说谢谢，再见。有的退出后很感激，真诚地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有的记下了翻墙链接，有的还答应将真相转告家人。其实这个圈子里也有善良的人，只不过是在这个邪恶的体制内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师父不计众生过往之过，无论什么人都给得救的机会，只要在关键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远离中共，选择善良，就有美好的未来。这次拨打北京专案电话讲真相，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讲真相尽量不要触及对方恶的一面，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由浅入深，因人而异，不能千篇一律。有时往往想让对方多听一些真相，一股脑的自顾自的讲，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接受能力，引起别人的反感。我认为不一定我们自己讲的越多就证明真相讲到位了，尽管有时可能就是某一个点或者是一句话讲到点子上，讲到对方的心里了，触动了对方，使其产生了共鸣，才是对方转变的。所以我们要做到用心去救人，救人就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次的专案电话，对方都是中央各部的高官，很敏感，我只是礼貌地称呼对方的名字，不提他们所在的部门，以免他们感到个人的信息泄露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把自己拨打专案电话的一点心得写出来和大家交流，抛砖引玉，相互启发和借鉴，在不多的时间里更快更多的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情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1日。我从小多愁善感，是属于情重的那种人。因父母去世早，与哥哥姐姐生活在一起，得到他们细心照顾，所以对他们依赖感激之情都很深。结婚后，我家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好，一直都很帮助他们，也算是报恩吧。就连去世多年的我也仍念念不忘。修大法后，我也觉得应该放下这些情，可一直都没有去掉，还为自己找借口，看淡就行了，若都去掉了，就没法在常人中待了，圆满的时候自然都去了。老伴儿的去世，平日生活上依赖心很重的我，完全失去了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整日悲悲戚戚，以泪洗面，人瘦的都脱相了。虽然在法理上也明白事缘已断，情已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可我就是情不断，理还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睹物伤情，无论看见什么做什么都和它连起来，所以经常看见它。我天目是开的，梦见它场景真真切切，我就像一个人掉在泥沼里，越挣扎陷得越深。有一次，我看见自己卧室地上放着一个新棺材，还有一次，梦中看见几个黑衣人从土里挖出一个腐烂的空棺材，土坑边上放着一个新空棺材，同样的场景出现两次。我知道我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因为我的生命是师尊给延续来的，旧势力随时会以此为借口夺走我的生命。我想起他在去世前的十几天里三次说着同样的一句话，咱俩说不定谁先走呢。我当时也没往心里去，现在想来，他也想把我拖走。我必须改变目前这种状态，可是谈何容易。我一遍一遍背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好一些，但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没办法，只好求师父。我知道只有慈悲伟大的师尊能救我，因为师尊是无所不能的。在以前的学法小组里，曾有一对中年夫妻同修，两人感情很好，形影不离，无论做常人事还是正实法都在一起，从不分开。我做了这样一个梦，在梦中不知哪一世，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丈夫就是上边说的那个男同修，他半倚着墙坐在床上，我头枕在他的小腿上躺着，梦中的我心里那个美呀，那个幸福感就甭提了。醒来后我很沮丧，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做这样没廉耻的梦。又一想，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的，谁知谁和谁哪一世是什么缘分，也就再没往深想。几天后我见到那对夫妻同修，看到他俩出双入对，亲密无间的样子，我想起师尊那段法，又想到那个梦，再看看眼前，突然一下子悟到，师尊在点化我呢。我在心里苦涩地暗暗一笑，什么都明白了，哪个是真的，都是情幻，人在迷中，假戏真做，还哀伤痛苦的不行，傻不傻呀。从那以后， 我把对老伴儿的情彻底放下了，谢谢师父。任何情都是魔，按下葫芦起来飘。不知不觉中，对孩子的情又像草一样滋长起来了，一会儿惦记这个，一会儿惦记那个。隔两天不打电话，心里就不踏实。打完电话，心里也得折腾一番，才能平静下来。其实哪一个孩子都比我富有，房子高档敞亮，一人一辆高级轿车开着，想上哪儿就去哪儿，想吃什么买什么。过去人中有句话，老不舍心，少不舍力，就是越老越爱瞎操心，那是常人，修炼人就不应该这样了。有一天我做完正事往公交车站走，正赶上学校放学，在马路对面的人群中突然看见女儿和外孙女，女儿弯腰低头，不知和外孙女说什么，然后把孩子的书包拿过来背在自己肩上，母女俩半搂半倚地往马路左边拐去。我望着他俩渐去渐远的背影，突然有一种陌生感，眼前的一切离我是那么遥远遥远，仿佛和我毫不相干。这种感觉当时在我心里停留很长时间。过后又做了一个梦，亲戚家族中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对我有个误解很深，我想解释又没有机会。梦中我和那个小伙子有两世母子关系，相依为命。梦中的他是那样听话孝顺，妈长妈短不离口，可现实中他是现在这个妈妈的儿子，一口一个妈叫得很亲，可是对我很少理会，连个阿姨都不叫。往事今世，局内局外，好也罢赖也罢，在六道轮回中的角色太多了，都是有因缘关系在里面，哪一个是真的，都是假的。情是人的东西，人就是为情活着，修炼人不是，修炼人正相反。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情还是人心执着的根子，大法修炼就是直至人心。在修炼过程中，我们不断去人心去执着的时候，就不断地在剪这个情丝，一点点一寸寸的，不间断地剪，它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弱，直到最后把它彻底剪掉剪没，那时我们就完全脱离了人，修成了神。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出。最后敬录师尊红银武上穹苍这首诗与同修共勉。人世匆匆为哪桩，来世空空走时光，名利情仇忙一世，回首蹉跎身心伤，末后大劫天地荒，众神下世把人当，轮回未等创世主，得度重塑上穹苍。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